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。这段时间我和您分享的是《所罗门的智慧》这本书中的部分主题内容。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的雷·普里查德，由彭芬、李浩翻译。3000年前，以色列的智慧之王所罗门写了一卷名为《箴言》的书。研读圣经箴言，我们会惊诧于其中的教导与我们今天的生活竟有如此紧密的联系。3000年前的所罗门王似乎对我们21世纪的生活状况了如指掌。仔细品味，我们便可从所罗门3000年前的话语中发现生活的真谛。在这本所罗门的智慧中，你将找到100块建造品格的宝贵基石。仔细研读所罗门的话语，并在生活中不断实践，你会拥有更多的智慧和更坚定的品格，你的内心世界也会更加美好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3个主题是责备、躁动以及复仇。责备，用爱心说诚实话。圣经箴言27章5到6节说，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，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，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。做正直的人意味着能正视察觉到的问题，虽然回避问题更容易、更方便，也更讨人喜欢，但他们仍然选择不逃避问题。有人问施瓦茨科普夫将军，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他的回答是从不逃避问题。另一个朋友也说，问题解决的越早，付出的代价就越小。人们常常忽视问题，希望它某一天突然不复存在，岂不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等到不得不解决问题的时候，需要付出的代价不是更小，而是更大了。这后一句忠告出自一位有30年教牧经验的牧师。他说，许多年前在我刚开始事工的时候，察觉到问题后总是想逃避，意识到这种倾向后，我觉得自己必须克服。有了很多痛苦的经验后，我发现即使解决问题需要付的代价才是最小的。我们不愿意正视问题的原因，是以为 如果我们袖手旁观，问题就会自行解决。其实这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因为置之不理并不能解决问题。出于爱，你可能选择沉默。不，如果你真的爱他，那就应当吐露实情，要用爱心说诚实话。你要讲他应当听到的真心话。正直的人绝不回避生活中的问题。这个道理有两个方面，我们深爱弟兄姊妹，若有必要，我们愿意承受他们带来的伤害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意味着在基督里，我们要拥有一些亲密的朋友，彼此走得近了，难免会有一些伤害。这话是否让你感到很吃惊呢？或许的确如此吧。没有人希望被朋友伤害，都希望朋友对自己如众星捧月一般。找个朋友来伤害自己，这简直是荒谬至极。朋友不该相互伤害，而应当彼此建造生命。这样的看法有时偏颇。如果你想生活在一个没有伤害的世界，那你就选错自己出生的星球了。唯有让别人能够靠近你，告诉你应该听到的真相，无论是你喜欢听的还是不想听的，你的属灵生命才会不断成长。关于责备，我们来思考两个问题。一，向别人提出忠告和听取别人的忠告，对你而言，哪一种情况更困难呢？为什么？二，有什么逆耳忠言是你应该说但迟迟未说的？对此你有什么打算呢？
红尘隐去，夜色无边，心灵不眠。翻一卷文字，守一座城池，心向温暖，静候花开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朋友叶兰。接下来继续和您分享由美国的雷普里查德所著《所罗门的智慧》这本书中的一个主题，躁动，逃避问题。圣经箴言27:8说，人离本处漂流，好像雀鸟离窝游飞。这节经文指出，我们经常会有逃避问题的倾向。译者们曾用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其内在含义，如离本处漂流，游离归属之所，离开原来的地方等。以上经文的对比之处并不难理解，所有的雀鸟最终都要离巢自由翱翔，但游飞巢外的雀鸟在逃避应当担负的责任， 最终也会永远迷失回巢的路。同样，游离归属之所的人，尤其是离家的人，将与家人慢慢疏远。上帝赐下家庭，好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根基。罗伯特·弗罗斯特曾说，家是任何时候都会敞开大门迎接你回来的地方。但如果一个人离弃了上帝赐给他的巢，他还可以去哪里呢？对于那些离弃配偶和孩子，寻找所谓幸福生活的人来说，这个道理显然很适用，但也同样适用于那些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的人。我们在不停地跳槽，寻找能让我们和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地方。我们也在不断地从一间教会转到另一间教会，因为只要一看到不完美之处就抽身离开，根本来不及建立任何持久的关系。同样，我们经常换房子，甚至从一座城市搬到另一座城市，就像离巢的雀鸟一样，越来越远离我们祖辈生活的地方。有时候我们甚至为了取悦新欢而甩掉多年的老友。这里有必要强调一点，即变迁并不一定是错误的，比如远走高飞，找更好的工作，从头再来，搬到新社区，更换教会等。有时为了灵性的益处，我们确实需要放弃某些友谊。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你的动机，因为有时抽身而去，弃旧求新或者重新开始，只是我们逃避问题的借口而已。我们总是期待自己能够幸福快乐，在感到不满意的时候，我们便打起行囊，打算到外面寻找更精彩的世界。但是，婚姻总会有艰难困苦，即使最好的朋友也有令你恼怒的时候，没有什么工作是完美无缺的，也没有哪间教会总是和谐融洽的。可以说，生活总体上是单调乏味的，并且难以预料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如果你临阵退缩或者中途放弃，所有的事情就会自然好转了吗？倘若你逃避问题，那又有什么用呢？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能勇敢地面对问题，绝不畏缩、托辞、埋怨和逃避。上帝要我们学会抗拒选择逃避问题的倾向，他要磨砺我们的品格，为此他必将使我们经历一切必须的逆境。因此，生活不能总是很容易，事情也不能总如我们所愿，我们要历经煎熬才能得见曙光。上帝的日程表和时间表也不会跟着我们的指挥棒转。不要绝望，人生的旅途的确很艰难，也很漫长。上帝预定的路就是如此。但对那些忍耐到底的人，终有荣耀的冠冕和宝座在等着他们。我们来默想三个问题。一，你在什么时候最想逃避问题呢？二，在你看来，负责任的离开和逃避问题之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？三，现在你最想逃避什么事、什么人、什么问题呢？
一间小屋，一盏烛火，一杯香茗，一卷文字。今夜心未眠，叶兰邀您来坐坐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《今夜心未眠》，我是叶兰。今天节目最后要和您分享的是由美国的雷·普里查德所著《所罗门的智慧》中的一个主题：复仇，让上帝来摆平。圣经箴言24:29说：“不可说，人怎样待我，我也怎样待他，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。”圣经记载了一个人，他完全有权憎恨恶待他的人。他是一个良善的人，是上帝真理的教导者。他帮助有需要的人，他只有在看到这个世界的不公义时才会发怒。他开始传道生涯后，起初当权者觉得他令人生厌，后来觉得他是个心腹之患，最后决意要除掉他。但是他在民众心中的威望很高，所以他们不敢轻举妄动，必须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盖罪恶的动机。在他进入圣城纪念逾越节的日子，当权者找到了下手的机会，他们开始行动。首先找到了一个愿意为赚取一点银子而出卖他的人，就是那个掌管钱财的门徒。卑鄙的交易达成了，然后确定了动手的时间，密谋好了的计划，最终都按部就班地得逞了。在城墙外酷似骷髅的悬崖边的石场旁，这个良善的人被处以极刑。那一天他并没有多少豪言壮语，大约只说了七八句话，但是这几句话是那么伟大，那么有力量，那么充满真理。你还记得他在十字架上说的第一句话吗？你怎么会忘记呢？他低头望着下面，胸部起伏着，太阳火辣辣地晒在他滚烫的流着血的前额上，他脸上血泪横流，双手和双脚的钉孔也淌着鲜血。看到人们的嗤笑，听到人们的嘲讽，他知道那是在嘲笑他。他并没有做错什么，本来就不应当承受这一切。他闭上了眼睛，好像是在祷告，然后张开眼睛，注视着疯狂喧嚷着的人群，他喊道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赦免他们，但他们犯下了人类历史上最深重的罪。赦免他们，但他是无辜的，这些审判者都心知肚明。赦免他们，但是他们歪曲事实，撒谎，诋毁他的名，贿赂他掌管钱财的门徒，阴谋操纵公审，想方设法置他于死地。显而易见，这完全就是谋杀。他们一心想杀死他，并且阴谋得逞了。赦免他们，这怎么可能？但他确实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。”他是 良善的人，是人类历史上最完美圣洁的人。他来到世上，告诉我们当如何活，如何死。他来到世上，要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拯救我们，甚至就是来拯救那些将他送上十字架的人。父啊，赦免他们。耶稣的话让我无比欣喜，因为他向我们表明饶恕总是可能的，唯有他能饶恕，一切才有可能。如果上帝的儿子能超越仇恨，如果他找到了饶恕仇敌的出路，那我们也能如此行。关于复仇这个主题，我们来默想两个问题。一，你现在想报复哪三个人？你觉得有人想报复你吗？二，要想真正的饶恕仇敌，你的内心首先要有哪些改变呢？你愿意上帝在这些方面改变你吗？
主啊，我做不到，他们的罪亏欠我，要我原谅我做不到，主啊，我做不到，他们不断伤害我，要我忘掉，我曾如此对你，背弃你，否认你，远离你，你都依然爱我，没有把我离弃，没有把我
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我是叶兰，在下周的节目当中，我将继续和您分享由美国的雷普里查德所著《所罗门的智慧》这本书中的六个主题内容，它们分别是公义、知足、自制、沉默、简单、懒惰。敬请留意收听，愿上帝祝福你。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
主啊，我做不到，他们的罪亏欠我，要我原谅我做不到，主啊我做不到，他们不断伤害我，要我忘掉，我做不到。但是我忘了，主啊，我也曾如此对你，背弃你，否认你。Bye.